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民数记的第六课，我们要谈第十三章跟十四章。这个题目我用与主同进应许之地的拦阻。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请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的分享能够更明白怎么样与你同行，在当中我们从当中学习得着从你来的开启。谢谢主，听我们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民数记的第十三章，首先讲到的是审判十二个探子去勘察迦南地。这段记载跟生命记第一章十九到四十六节是平行的记载，那么差别是谁主动决定出表达说要去探查迦南地的。在生命记的一章里面提到的是以色列人先建议要派人去勘察，摩西就以为这话是唯美，那么就神就开口命令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该怎么样去勘察。那么这一段话是神直接命令摩西要人去勘察，摩西就吩咐显出探子来，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勘察。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合起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去知道将要去的这迦南地是如何，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所以摩西祷告，上帝也赞同，就这样子派十二个支派各显为一名在当中是当族长的，那么呢派他们去。那这十二个人当中特别一个人是耶稣亚，他本来的名字是何西阿，摩西把他改名叫耶稣亚。那么这里去窥探这个字呢在语词上现在讲窥比较有一点负面性，那窥探的话它的字本来就是意思就是去侦查，去发掘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所以当时他们就是在巴兰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所以当十二个探子被选召出来以后，那么这属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探子，摩西就打发他们去。第十七节开始，摩西就吩咐他们，在当中摩西的吩咐的话要他们看的是他的地理环境，迦南地是什么样一个地方。第二个是他们的人到底是强是弱，如果要打仗的话他们的实力如何。第三个，人口有多寡，有多少人。第四个，他整个生活的条件如何。第五个，他的防卫系统有没有营盘，有没有坚固的城墙在保障。第六个，当地的土地是否肥美，那么呢是否在附近的树林非常的茂盛。树林茂盛可能是就是将来可以建造房屋之类的再来是他把这个当地的果实带一些回来当做证据。所以摩西呢就吩咐他们去看这些。好，那么接下来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上去勘察那地的时候他们是从寻的旷野一直到利禾，一直到哈马口。所以呢从南到北，那么时间呢刚好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应该是在阳历的七月间左右。那这样子的话表明他们离开西乃山大概是两个月左右。那么他们从寻是南部南边的南地，是应许之地的最南端是南地在南边这个旷野。利禾呢是迦南地北界的附近，哈马口就是以色列国土的北界，所以整个由南到北整个总距离大约是400公里。 所以从南地上去，他们就到了希伯伦，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城。这里讲他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塞跟达麦。那么呢，这个城比埃及的索安城还早七年。索安城建造于主前1720年左右，所以表示那里的相当的繁荣，或者是有相当的古老的文化在那里。好，那么他们到了这个以斯各谷的时候呢，就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面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一些石榴跟无花果。以斯各的意思就是一串的意思，所以表示说当地的物产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土地对整个果树来增长成长来看的话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肥美的。好，所以这样子他们花了40天完成勘察之后，那么呢就回来了，就回来了。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南边才派人去，然后呢使得他们能够去了解到底这整个地方要去的应许之地如何。希伯伦也有比较特别的关系，因为希伯伦呢亚伯拉罕曾在希伯伦筑了一座坛，然后亚伯拉罕把撒拉葬在希伯伦附近，就是曼利的橡树那里，这在创世纪13章。之后亚伯拉罕自己跟雅各这些人也都葬在那里。那么所以希伯伦是一个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讲相当熟悉的一座城。好，接下来就讲到探子的回来的回报。当探子回来了以后，那么大家就看到一个这一个果子，哇，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呢，这是探子首先报告的，因为他果子给大家看，所以他们就说证实确实这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然而当这句话讲到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所以这个然而这个词的开始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真正担心的部分。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居民非常强壮，城墙也宽大。从考古来看的话，早期迦南城的城市呢，有高度有9到15公尺，厚度也有4.5公尺，所以也是一个相当这个坚固宽大的城墙。然后这当中也有几个非常这个身材高大强暴的民族。好，所以这些人一听这样子的时候呢，整个民众显然就骚动起来。所以接下来30节，加勒就马上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加勒是一个属灵人，他很快看到探子的消息，引起大家极度的不安，立刻强调说我们不用担心害怕，我们立刻上去 夺得这地，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然而呢加勒的话没有人愿意听那些和他同期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这当中呢显然这些上去的人就开始讲了一些话这边就讲说有人论到窥探之地，所以报恶信恶信就是毁谤重伤不好的消息，他不能上去我们会被吞吃，他们都是身量非常高大，那么他们都是巨人，然后呢我们看自己呢就像蚱蜢一样，那他看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目光看我们。所以其他探子一直坚持他们没有办法去得这块地， 他们是一个蚱蜢，小蚱蜢要跟巨人相争，这是必败无疑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啊，同样的啊情境的话，人在看的时候呢，啊，一个啊信靠神的人跟一个啊对神的信心薄弱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就有强烈的对比。对一个信靠神的人，他说我们上去足能得胜，那么没有信心的人会说我们不能上去，我们不能够攻打他们。那么能够信靠神的人说我们一定可以得那地，我们一定可以胜过那地的百姓。可是呢啊，这一个软弱的人啊，信心啊不坚定啊，信不过神的人，就表明了我们胜不过，我们胜不过。所以这一章里面整个就让我们看见啊，同样的情境，问题并不出在啊神啊，而是出在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看的时候，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在回应我们所看到的时候，到底神的应许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了，到底我们所信的神，他的能力在哪里？他的力量在哪里？所以这一章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上帝可以把应许之地给我们看，可是我们并不一定啊会有很坚定的信心相信我们可以得着啊神啊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第十三章啊是一个让啊整个以色列人后来不能够进迦南而在旷野漂流的一个要紧的一章。好，第十四章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些人开始啊回来报告，那么回来报告之后，那么让大家开始有情绪以后，那么这个情绪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所以这里第十四章第一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多哭嚎。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一旦有不信的恶心产生出来的时候，这不信的恶心就会在啊属神的百姓当中不断的跟笑发酵起来一样，整团都被影响。所以百姓啊不断有这些负面的话，不断有这些哭嚎的声音就在当中。这是一个我们啊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啊非常要紧的，在生命的路上同行，那么一个非常要面对的那个不幸的恶心，是我们里面那些负面的话，里面那些负面的话。当我们啊碰到一些难处，看到一些难处，或者是预想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很多负面的话啊从我们里面啊就发出来。那么我们或许一开始可以一直压着它，但是如果我们啊不把它带到上帝面前，本着信心，本着向神祷告，我们很快的就会被这负面的话语所吞吃，就被这个不幸的恶心把我们所掩盖，我们就从口里就会发出那些怨言来，发出那些抱怨来。而且不仅仅我们自己受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也被这些强烈负面的话所影响。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以色列众人就向摩西亚人发怨言。那么前会中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一个很可怕的话，他们跟摩西亚人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那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抱怨神，抱怨神，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百姓抱怨的话，我们就看见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认为死在埃及也比死在旷野早。那啊，早知道要被带出来啊，要被掳掠啊，要被杀，那干脆啊不出来啊，留在埃及岂不是更好？ 所以当百姓从这个不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开始让它发酵，开始彼此话语互相的让彼此啊走向负面的方向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抱怨神，开始抱怨啊上帝给他们的带领。这个抱怨到最后的一个结果是第四节，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他们已经不想让神来带领了，他们想走回埃及，走回他们要回去埃及，他们要回去当奴隶啊。他们会认为啊，当奴隶总比去征战被杀来得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那么啊，嫩的儿子耶稣亚跟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这两个人呢啊，非常激动，他们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的全会众说：“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地啊，真的是极美之地。神若喜悦我们，就一定把那个地赐给我们。那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又特别讲：“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怕那地的食物，因为那地的百姓是我们的食物，不要怕他们啊，不要那地的居民。”而且呢，保护他们已经离开了，啊，不要怕。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啊一个信靠神的人，摩西、亚伦信靠神，百姓在当中啊抱怨的时候，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谦卑自己，想用一个卑微的态度来安抚百姓，避免对立，也避免百姓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话不断的出来得罪上帝。所以摩西跟亚伦不是在这边求情，不是，他们只是希望百姓能够静下来，可以静下来。可是呢啊，百姓不肯。耶稣亚跟加勒他们啊，用很激烈的情绪啊来表达，这也是他们实在啊，实在是被这群百姓的负面的情绪所激动，所以他们说一定要看应许，一定不可背叛神，一定不可怕他们，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好，那么这个强烈的对比放在我们眼中，我们放在我们心上，我们就来看，继续往下看。那么全会众呢啊，就喊着啊，我们呢啊，用石头打死他们俩，啊，所以这就是啊百姓，这就是百姓。那么没有信心的百姓，到最后他们决定啊，采取这个样的行动。那么圣经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那么神的荣光突然显现，那么神这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上帝告诉摩西，他 把这些百姓给啊用瘟疫击杀，然后呢再从摩西的后裔当中兴起啊一个强盛的民，然后呢再使他们来承接那个应许。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两个悖逆的事情，一个就是金牛犊在出埃及记32章的事件，还有一个就是这探子的事件。那么这在民数生命记重述的时候也只提及这两件悖逆的事件，一个在生命记1章啊22到45节，一个在生命记9章12到23节。所以金牛犊事件以后，以色列人在那个事件就想去敬拜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但探子事件这一个百姓却要求另外 立一个首领带他们回埃及，所以可见他们的对神的悖逆已经到了极点，也因此引发神极大的愤怒。所以神在这里提出要把全部的应许给摩西的后裔啊，但上次的事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啊也同样听到上帝给他这样的应许，但这前后两次摩西都没有接受。这段经文在我们往下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给我们自己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提醒。我们跟神同行啊，神要给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神同在跟同行的要求就是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啊，不单单在整个心思意念上，更要紧的就是在一个信靠神的心意上，要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同负一轭就是同负在一个轭上面，当然就是一同走，一同挑，一同行。所以我们从这段话记载里面可以看到，信跟不信的差别，环境一样，看见一样，但是呢，判断却是天壤之别，导致于这一个判断产生了两个方向，乃是一个是走信的方向，一个是走不信的方向。往应许信的方向去走，看到的是应许的美好；往不信的方向去思考，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看到是自己的将会要有的失败。所以往哪个方向走，一个是依靠神的大能，一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一个思考的是上帝要做的，一个思考的是自己能做的。所以在当中，当我们讲信靠神做一个属灵人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谁的能力才是我们所依靠的，谁的能力才是那一个关键谁才是整个统管万有的那一个主宰。所以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摩西亚伦的谦卑，看见了这个加勒耶稣亚他们的那一个激烈渴望唤起百姓信靠的心。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大大的得罪神，神说我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还不信。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深刻的放在心上的。当上帝行了很多的神迹人以为透过这些神迹我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但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经历过最多神迹的人，但他们却没有那样的信心，这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好，那我们继续来思考，当上帝跟摩西说我要把这些人灭绝，兴起你的后裔的时候，摩西这时候的代求是我们要在当中好好的思想的。摩西马上跟神说不行不行，埃及人会听见这事那么你所做过的是埃及人听见了，这些事也传给迦南地的百姓，他们也知道你带领你的百姓，你的营产，你日间在营住，夜间在火住，你带他们走。如果上帝你现在把这些人都杀了，那些人一定会议论你，那些外邦人一定会议论说耶和华不能把百姓领到向他们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杀了他们。所以摩西的代求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现在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你原来说什么呢？他就引了神在出埃及记跟他讲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摩西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的这一段代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段代求把上帝的心意表明出来。过去的作为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数算过去的恩典。摩西的这段代求强调神的应许，是要彰显的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不能因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软弱而遭神公义的审判而被世人误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用上帝的名声为理由阻挡上帝击杀以色列人，这些话跟当时在出埃及记32章10到14节金牛犊事件来为以色列人代求的理由都是相似的。摩西用神的话，摩西说，上帝啊，你曾经说过，你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等等。然后接下来他说，你的名，你要用你大能来彰显你的大慈爱，来维护你的名，所以你要赦免你的百姓。那么摩西的代求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交通几个，第一个神的心意，神的心，第二个神的信实来实现他的应许，第三个神的话，神曾经说过的话，第四个神的名，你的名是唯有神自己用大能才能够维护的。所以当我们来为人代求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在想理由是什么，理由不是我们人做了多少，我们人怎样怎样都不是。摩西的代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神的心、神的信实、神的话、神的名，用神自己的应许、信实、神自己的名来跟神祈求，来为百姓代求。所以这样子神的回应是第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所以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上帝说我赦免以色列人。21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神在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神说我赦免他们，赦免他们。那么但是神说我指着我的荣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在哈巴谷先知问神的时候，上帝也是这样，他用加勒底人来惩罚列国、审判列国，那么呢他自己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神的一些审判的作为仍然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么这段话有一些的观念我们要用多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神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说我赦免他们，但是他们怎样，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他们不得进这个启示应许之地。所以上帝说我赦免了他们的，可是呢 啊，他们不是说哦赦免了，所以呢，他们这一次犯的抵挡神、藐视神的事就不算数了，不是、哦？如果他们藐视神的事情就不算数是不算的话，那上帝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明白，赦免不是免去刑罚，而是赦免是说上帝仍然维系着他们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就是那个约还在。本来上帝说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从摩西的身上另外兴起他的后裔来，但上帝这时候说不这样做了，仍然认定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这个约仍然维系在那里。所以摩西跟上帝在讨论的这个赦免，本质上并非惩罚的豁免，而是一个关系的维系。也就是以色列人啊，在整件事情上他们蒙了赦免，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他们仍然是神的产业，神仍然这样照待他们。但这因着神自己荣耀的缘故，神会按着他的荣耀来做审判。如果上帝的荣耀要不被亏损的话，或者他神要让人知道他的荣耀的话，神仍然会刑罚以色列百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那么亏缺的不是被我们得罪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真正亏缺的是神的荣耀。所以上帝的审判是为了他的荣耀的维护，他的荣耀所做的。所以在这里神赦免他们，但是呢，神还是要照着他们藐视神来刑罚他们。所以诗篇99篇第8节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上帝，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人犯罪一定要付代价，罪虽然得赦免，那么呢，代价还是要背负的。这就是日后我们读圣经看见大卫犯罪之后，那么拿单来告诉他，他认罪悔改之后，拿单说上帝赦免你了，但是呢，他大卫仍然要为他所犯的罪，那么呢，整个来讲付出了四倍的代价。好，那么这当中第一个观念，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交通，第一个观念，赦免是什么？赦免不是免去刑罚，而是说我们仍然在跟神所立的约，那个约仍然维系，这是赦免。第二个，刑罚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按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好，这个报应跟我们所犯的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我再讲一次，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而是要让人知道上帝的荣耀是不可侵犯的，上帝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个代价是要让人去知道，那么我们犯罪的时候对神荣耀的亏欠。好，而记得不是要补足那一个亏缺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的荣耀上做任何的补足，没有办法，我们只是承担自己藐视上帝所遭受到的后果。所以加拉太书6章7到8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新约的记载，新约的经文也是同样告诉每一个属神的百姓，神过去是圣洁的，现在仍然是圣洁的， 任何藐视神的人，那么呢仍然在当中要受刑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中要谨慎的。那么这是赦免，在这里的赦免第二个要提到的。第三个要提到的是神在这里所做的一个审判的刑罚，跟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刑罚是不一样的。这里审判的刑罚是这些人会在旷野中倒闭，进不得不得进迦南地。但是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刑罚不是，是要进入到火湖，硫磺火湖，就是毁灭的灭亡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上帝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事信实，那么而行审判的。所以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所以神是用他的信实来向摩西做一件事，就是说我赦免他们，但是呢他们藐视我的事，因着我自己荣耀的缘故，我仍然要在当中刑罚他们。好，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仔细的思想的不要说我们犯罪了，得罪了，我们祷告神，神说我们赦免就没事，就没事。不是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一定会管教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没事，上帝也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很可能，很可能我们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说一次，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若是神的儿子，神一定管教我们。所以在这边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因着摩西的祈求，神赦免了他们，但神仍然管教他们，管教他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说他们仍然试探我，试探就是他们有不信的心，不信的心。不信的心怎么来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刚才所说的，是自以为是，不信靠，不相信神，自以为我的想法是对的，自以为说我们进不了迦南，我们打不赢，我们得不着，这就自以为是。所以不信跟自以为是常常是连结在一起的。自以为是藐视神，藐视神的作为，藐视神的大能藐视神的圣洁，藐视神的名，所以他们就不能够进应许之地。这里十次呢，十次就表明他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多次的背叛。那以色列人的他勒木呢就把这段话之前在出埃及到民数记整个把这十次的事件呢写下来。我们可以很快的看过，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4章一次，15章一次，16章一次，然后16章16章在寻的旷野一次，在第一次玛纳神迹一次，第二次玛纳神迹一次，所以出埃及记有三次，加前面两次，这样有五次。在出埃及记17章立会殿的时候一次，32章西乃山下一次，民数记他贝拉一次，闲杂人引起的怨言一次，还有这一次在现在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勒木认为是这样子数起来刚好十次。好，给大家做参考。这当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跟他学的，就是属灵人，信靠神的人。这里信靠神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加勒，加勒跟耶稣亚。神说他是专一跟从，专一跟从我，就是满满的在我的后面。一个人满满的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的在我后面，完全的在我后面。这个专一跟从这个短的句话呢，一共出现了八次。 前面七次都用在加勒的身上，加勒的身上，最后一次是在列王记上11章第6节，是讲到所罗门没有像大卫那样专一跟从，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加勒的心啊，向着神是何等样的啊有信心，所以要专一的跟从，丝毫不要有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啊跟不上的想法，跟不上的心都不可以有。这是加勒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神最后跟他们讲，你们不得进去，你们明天就回头从红海，就是芦苇之海的路，再度的往旷野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14章26节到38节，那么神就把那整个宣判很仔细的讲。第一个，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一个是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好，这是因为先前百姓说，我们宁愿死在旷野，也不要死在啊去迦南的战争当中。上帝说，好，我就照你们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非常啊谨慎的。神在施行刑罚的时候常用的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来定我们的罪。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难免啊啊心里急躁，说了一些急躁的话，要记得要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因为我们的话啊带出能力，我们的话带出那一个不是祝福就是咒诅，这些都是可怕的，都是可怕的。所以主说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也以此为定，所以我们真是要为我们的口好好的守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啊，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就是这个意思。路加福音12章1到3节又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也是提醒我们说话要非常的谨慎，不要以为啊没有人听到，不要以为我们在暗中做，这些不行，神都知道。所以神照我们照着以色列人违背他的心意来定他们的罪。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神要他们凡被数点20岁以上的，他们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们向神发怨言的都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都必要死在旷野。所以一个人要为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唯有加勒跟嫩的儿子耶稣亚可以进应许之地。所以神也讲了，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神就按着他们的依靠来成就。第四个，妇人跟孩子，他们可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他说啊，只有妇人跟孩子可以经验体会那块应许之地。这里呢，他特别提到啊，那么知道跟担当，知道跟担当。他说，当这些人死在旷野的时候，当神啊把他们领到那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所以人要能够确确实实的去明白，那么上帝所说的话都是那样的确实。如果人不去按着神的话来回应神，那么又在神的作为中顶撞神的话， 那么人就要担当自己在当中藐视神的后果。好，所以这当中呢，他们在旷野40日，一日顶一年顶一日，所以他们就要在旷野40年啊，这个窥探40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40年也是一个大列的，因为从整个计算上来看，实际上到生命记2章14节算起来一共是38年又10个月，所以神说他们所担当的是云行的罪，就是对神不专一，以神为敌，以神疏远，以神反抗，所以叫云行，云行不专一的罪。好，所以神用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是不可被亏缺的。接下来最后就是报恶信的人都得了瘟疫，他们就死亡了。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再度的用心的去学习好好的去体会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从这段话我们更加的去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我们所说的话一定要当心，污秽的话真的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闲话也不要说，因为要句句供出来这些暗中的话不好的话不要说，因为这当中将来都会显露的对我们的心都没有好处，只有伤害，好，那么这件事之后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非常的悲哀了。当悲哀以后，再隔一天清早起来，他们在平静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要来补补，他们说他们愿意听上帝的话了。他们就跟摩西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愿意上那个地方去。这里又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学的，上帝已经说你们回旷野去，上帝的决定已经决定了，可是呢他们又想去说上帝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再回应许之地去。所以摩西再度的提醒他不要违背上帝的命令，一定会失败的，一定上去上帝不跟你们同在，你们一定会在当中不顺利的，不要这样。那么这样子的话，摩西这样子强调了提醒他们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亚玛利人迦南人都会杀你们。第44节，他们却上赶上山岭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那么亚玛利人和住在山上的迦南人就下来把他们杀退，直到何尔玛。所以他们上赶，上赶的意思就是坚持自己的意思，那么有自作主张，这当中就是一个自己做主。上帝的约柜摩西没有出营，结果他们真的被杀败了。那么这个失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因为在生命记1章44到46节，摩西回想的时候说，那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为什么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是一个使徒保罗说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不能够对神完全的信，即便上帝说了哇，以色列人还想要补赎，还想要说那我们重来好了，其实这些都得罪上帝，上帝只要一决定的事情我们只能信，但是任何想要补救的作为其实都有骄傲的成分， 所以圣经用的话就善感。你们怎么可以自作主张不听上帝的话？一个人坚持自己自作主张，即便人以为说我们这样做上帝你应该会喜悦的，不是。只要任何不听神的话，都有人的骄傲的成分在那里。其实简单讲都是罪，都是罪。所以这后面这一段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悔改的路，不要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弥补。上帝只有顺服神，只有顺服神。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就看见了，这些都是人的一些思想，人怎么样不信，人怎么样被看见上帝的作为又想要信的，可是这些都离不开一个真实的本相，就是人是一个不信的，就是信不过上帝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十三十四章，这是与主同进应许之地的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是我们人凭着我们自己的眼见，凭着我们自己的主张，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思想怎么样跟随神，这些都是我们的败坏，我们的失败。我们绝不可能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能力来跟随主的。只有一个，只能靠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专一的跟从，就是跟在主的后面，完完全全的跟在他的后面走。如果我们一离开主，我们的眼目一离开这个，那不信的意念，不信的思想就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如果我们眼目离开主，我们看环境，我们就会被环境的艰难所影响，那么那信不过上帝的心就会上来。如果我们这时候还不赶快悔改的话，很可怕的是那负面的意念就出来了。如果我们再不悔改，负面的话就出来了。如果再不悔改，负面的话说出来就变抱怨的话，接下来就是一个藐视神的作为就出来。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当我们每一次在不顺的时候，不要让那负面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把我们吞吃掉。我们总是要转眼仰望主，用神自己应许的话，神自己所给我们恩惠的话来胜过我们那些负面的话。眼目定睛看着应许，眼目思想神的大能，好叫我们能够被这个自我的败坏在当中想要吞灭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主站立得住。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得罪神，那么悔改就是唯一的路。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顺服神，完全相信顺服神，相信神会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在当中接受神的管教，那么我们也要当中完完全全的顺服我们不要想要靠自己再做些什么或者想要靠自己使得神好像我们可以缩短的这些不安的日子，都不是。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顺服，让神按着他的心意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来对付我们，那么我们就从当中回复来重新走这正直的道路。好，那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边，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其实以色列人才走没多久，才整个耶和华的军队才开始要往迦南地走而已，但是就在这出发没多久，那么他们就完全的失败了，神就不带他们进迦南了，要他们整个在旷野里面绕到那一带向他发怨言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当中思想的。那么呢，上帝的圣洁跟信实再度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真的信心是那样的重要，那个对神专一顺服是那样的重要。好，那我们再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人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败坏是何等样的败坏，我们常常不在那个情境当中，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何等样的罪人。但你总是借着以色列民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败坏，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经文当中仍然看见主啊，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乃是仍然要怜悯我们，你的心仍然要在当中将你自己的慈爱赦免的恩临到我们身上的，你的心仍然是要按着你自己的应许带领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主啊，我们实在常常在当中太以自己为义的，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人得以被你自己引导带领进到将来那荣耀里面。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所交托所仰望的，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交通这两章的经文，愿主赐福大家，再见。